佛家要出三戒，决定要断烦恼。断烦恼从哪里断起？傲慢的习气先断掉。啊，所以佛法的这个修学是无限，就是这么的。啊，把你那个骄慢的习气啊，把它这附近，然后才有资格学道。啊，他说心清净了。对人才有恭敬心呢，啊，才真正做到自卑而尊人。啊，这才能承受，这才成为一个法器，才能接受甚深之法。啊，甚深之法是如来平等性法，啊，有一丝毫骄慢，佛不是不慈悲，不是不肯传授给你，传授给你没有用啊，装不进去啊，啊，真的传给你，那你就漏掉了，啊，所以叫有漏嘛，漏是就是你的烦恼嘛。佛法给你转进去了，漏就漏掉了。见思烦恼断了之后，这才是个法器。啊，见思烦恼四惑里面，贪、嗔恚、愚痴、傲慢、怀疑，贪嗔痴慢疑，有一条就不能成就。啊，不但一般佛法也不能成就，念佛都不能往生，这是真的。啊，你念佛，你还在世间贪财、贪名、贪利，你能去得了吗？阿弥陀佛来接引我，我那里股票真的涨价了，这不能去了，是要赚钱的，那怎么能去得成功呢？啊，还有这儿孙很多，我还没跟他见面，还没交代清楚呢。阿弥陀佛不可能等你啊！啊，所以你有贪，有嗔恚，啊，嗔恚这个人过去对我对不起我，我还没报复他，你知道啊，那也去不了啊。啊，所以贪嗔痴慢疑啊，通通是往生的大障碍啊。你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边通通不可以有啊。啊，这个叫习气，这叫烦恼，这叫障碍啊，叫业障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哎呀，我业障很重啊。是的，业障很重啊，业障重的人不能往生。希望这一句佛号把你所有的业障统统消掉。啊，这个贪嗔痴慢疑念头一起来了，马上转变成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忘掉。啊，必须这个阿弥陀佛这句佛号要念得熟，念念当中啊，这个佛号会起信心。啊，贪嗔痴慢呢，念念会减少，这个叫功夫得力了，这就是好境界。啊，一天念十万声佛号，还是起贪嗔痴慢，那个没用处的。啊，那就是古人讽刺的话了：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不能往生。啊，念佛只是口善呢。意不善啊，啊，所以这个受持三皈呀，诸位一定要把这个意思搞清楚，啊，要从这里下手，啊，具足众戒，这个众范围很广， 很多。布施指三聚境界，那三聚境界它就具足三聚就很好了嘛，何必用众戒呢？戒律是生活规范，戒律的精神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是小乘戒，是自律的，对自己的啊，也就是我们儒家所讲的独善其身。那独善其身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大乘戒，是菩萨戒，是出众的，跟大众在一块，是众善奉行，就是儒家讲的兼善天下。啊，个人独善其身，出众兼善天下。实在讲，儒家所讲的这个原则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因此这个精神表现在四相上非常之广泛啊，佛教给我们的戒条我们要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规章我们要遵守，都在这个中戒范围之内。除了这些有条文的，还有没有条文的啊，不成文的这一类的戒律是什么呢？社会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全部都在这一句里头。啊，在中国要守中国人的风俗，守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到外国要遵守外国的法律、外国的风俗道德习惯，才能跟他相处融洽了，和睦相处啊。那所以这个戒律，你要看到这个中戒，那你就实实在在板板的啊，就是那个几条戒啊，十戒、250戒，就死在这里，那是完全都错了。这个样子学佛，释迦牟尼佛看到都流眼泪呀。啊，你这脑筋怎么那么死啊？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们，学佛的人头脑啊，什么样的头脑呢？他说是圆圆的水晶球啊，八面玲珑啊。他说木头四方头脑不能学佛了，转都转不动啊，那还行吗？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戒经里面的戒律，那是3000年前在那样的生活环境里面制定的规范的啊，现在能不能用呢？不能用了。你看看我们世间法律，每过20-30年要修订一次。现在因为这个这个社会变化太大了啊，不等不到20-30年了，3-5年呢？法律条文就要修正一次了，不修正就不适用了啊！社会不断在进步，大幅度的在进步啊，所以从前定的那个现在都不适用啊。立法院天天在那里修订啊，要适应社会，适应大众的需要啊。所以佛家的戒律传到中国来，中国祖师啊定的清规，清规是什么呢？就是戒律的中国化，就是戒律的现代化啊，依照佛法戒律的精神，适应我们现在生活的需要，这样定 清规啊。清规例子一开，每一个地方的清规，在大陆上每一省每一县每一个寺庙的清规，你仔细去看看，总有几条不相同的。那为什么呢？一定要适合于我们现前的环境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行，在别的县份未必能行得通啊。尤其中国幅员很大，民族很多啊，每一个民族风俗习性都不完全相同啊。即使在台湾，台湾还有高山族，高山族里面还分很多很多族，他们的风俗习惯都不尽相同啊。你从这个地方，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具足众戒的深意啊。啊，然后才晓得佛教的的确确是超时间、超空间。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民族，都行得通的。为什么？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那死板板一个方法，决定行不通了。啊，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的法师在外国弘法，我看到就很难过啊。为什么呢？当然呢，现在都是教中国人，还没有教外国人的啊。为什么没教外国人？外国人不来呀啊。外国人为什么不来呢？来了听我们讲经，要做中国人，还要做中国古人。你说这怎么行呢？这简直开倒车嘛，那外国人怎么可以进来呢？啊，我们依照古人的柱子啊，讲出来说，讲出来通通去做古人去，这个不可以啊。啊，换一句话说，他所讲的那勉强吧算是切理，不契机。所以佛法不能普及，佛法不受欢迎啊，道理在此地。你真正是通达明了的，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会排斥佛法呢？欢迎都来不及啊。为什么呢？被他的国家民族有一定的好处，有真实的利益，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呀，谁不要啊？所以经典古大德的著书全是活的，活活泼泼啊。如果这些著书要不是活的，是死的文字，绝对不能传下来啊！而是我们这一代人把它讲死了啊！它不是死的，我们把它看成死的，把它讲成死的，这是错误啊！错在这个地方，唯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仪表风度，这也要赶上时代呀。你看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常在电视上看到啊，年年都有服装表演流行的，这个威仪就说的这些。可见那佛并没有叫我们开倒车啊。佛不但叫我们赶上时代啊，佛叫我们领导时代，永远走在时代的前端呢，不会落伍啊。今天人家看到威仪呢，都想到什么呢？唐 唐朝时候的威仪，宋朝时候的威仪，你这换句话统统就做古人去了，要装模作样的样子，所以吓得人啊，没有人敢学佛了。这个错了吗？这个把佛学死了吗？如果通通是这样的话，那佛教传到中国，我们应当完全用印度那个威威仪才对呀。为什么到了中国的时候穿上这种衣服呢？这个衣服汉朝的衣服啊，叫海青呢。这是中国衣服啊，不是佛教的。汉朝时候读书人就是士大夫阶级，都是知识分子，今天讲知识分子穿这种衣服，穿袍大袖啊，他不做粗重的工作。所以现在有人提倡啊，我们这个出家人的衣服啊可以随俗，本来是随俗的。你像日本的出家人，他的这个服装，西装皮鞋，日本出家人呢，他的那个我们现在意识大衣啊，就是那个三衣啊，是佛的。现在等于变成纪念性质了。我们还有个衣搭的，日本那个衣呢，这么小一块，平常就放在西装口袋里。如果这个有什么佛寺了，他口袋拿出，就像我们这念珠一样挂在脖子上，那就是他搭了衣了。他的三衣都做成这么一大小块，平常装在西装口袋里头。他有没有错误呢？没错，不犯威仪。他是现代人，他不是从前那个社会的人，所以这个不犯威仪的。我们今天出家人为什么不换服装呢？还穿这个呢？是的，这个服装穿起来舒服啊，确实舒服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西方人这个紧紧的裹在身上，哎呀，这个多难过，这个宽袍大袖子的确是舒服，所以中国人是很会享受的呀。说老实话，中国人在衣食住行上都讲求享受所以这个衣服设计的时候设计的好外国人穿了之后他也想穿的他不会裁缝，他买不到这个是真的我们在外国的时候，他们看到都很羡慕这个衣服穿的是好是舒适特别是这个大袖子这海青的确是特别舒服所以这一句的时候句句都是好的句句都是好的因为现在社会很乱风气不好所以僧团里面还是保持我们今天穿的服装是明朝服装不愿意更换有好处，对于出家人本身来说呢，有一个约束你比如说电影院那个酒家，我们穿这个衣服总不好进去噻，这总觉得难为情噻如果要换上像日本人那个，那走进去谁知道？没人知道不要说那个，我们中国的喇嘛。喇嘛的是穿这随俗你说这个甘珠和服我跟他常常在一起，他穿长袍 长袍马褂，啊，马褂是礼服，啊，通常不穿马褂，穿长袍。我那时候刚刚学佛，啊，常常跟他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在看电影，有时候就吃馆子，啊，那没人认识他嘛，啊，如果穿这样的一个衣服去看电影就不好意思了。啊，那吃馆子，因为他是喇嘛，他不吃素嘛。啊，我们那时候刚刚学佛，也还没吃素，常常跟他在一块吃炒牛肉，我就吃吃吃。我跟甘珠很熟嘛，是不是？所以以后的甘珠的徒弟啊，不愿意跟我往来啊。啊，他说不行啊，我们跟你往来都矮一辈呀、啊，你跟我师父是平辈呀、啊，他说我跟你就晚一辈了，是不是？所以穿上这个服装啊，对出家人的确有很多约束啊，尤其是现在说老实话，这个僧团里面戒律也不讲究的啊，这个服装走到外面多多少少是受很大的约束啊，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所以曾经有人提倡要改革，有一些老和尚不同意，不同意是有道理啊，是好的啊，好的我们应当要保留嘛啊。所以这个三句啊，意义非常深广啊，所以不要看到这个地方，看到中间就想到那个戒本里头那一条一条的，写看到位移就想到唐宋那个时代的，那就错了啊。再跟诸位同学说，将来的佛教即使出现丛林，也是新式现代化的丛林，绝对不是过去的。那过去丛林那一套仪规，没有一个人愿意去遵守。你今天要是搬出那套规矩的时候，你说我这里建丛林欢迎大家来，保险一个都没有，一个都不会来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不会回头去做唐朝人，做宋朝人，不会回头啊，一定要现代化啊，一定要现代化啊，一定要本地化啊。现在说拉出来，现在只是由于交通的便捷啊，资讯的发达，整个世界就变成一个地区了。在从前我只晓得我这个地区的事情就够了，今天不行，今天全世界的事情，每一个国家民族他这个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乃至于一般风俗习惯，你通通都要知道啊，因为你随时有可能出去旅游的机会啊，你也是不懂，你出去就吃亏，出去就惹笑话啊。那么佛弟子要向全世界每一个地区去弘法，那你要是不了解，你的佛法怎么弘扬呢？啊，怎么能让人接受？这个要知道啊！啊，所以佛法不是死的呀，啊，死的没有价值啊。它最殊胜的、最了不起的，它是活的。像水一样，放在圆里面它是圆气，放在方里面它是方形的啊。水到外面境界千变万化，他说不变的原则不变，原理不变，在形式上它时时刻刻都在变，这是它了不起的啊。所以学佛不能学死啊！今天我们同学们学佛有许多障碍啊，这个障碍产生在哪里呢？实在是你们违背了佛的教训所产生的。你们把佛法学死了，所以在家里头不受欢迎，家里人一看到你学佛都怪怪的 学佛的人都不正常了，这怎么得了呢？错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这佛与佛的弟子，无论走到哪个地方都受到大众欢迎呢。我们走到哪里，走到家里人，家里人讨厌；走到社会，社会人讨厌。像这个样子搞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还能够弘法利生吗？错了，啊，不是佛法错，我们自己把佛的意思写错了，错解了佛的意思，曲解了。还自以为是，你说糟糕不糟糕？啊，正如同我们国民党讲三民主义，啊，我有一次在市党部，啊，给这个他们几个领导的人，啊，那时候正是在不晓得是哪一次竞选，啊，他们邀请我的党部里。我就在那里说，我说你们国民党啊，有全世界所有政党没有的法宝啊。它是什么？叫三民主义啊。我说你当年孙中山先生讲三民主义的时候，人家听了之后家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跟到他就跟你。抛头颅洒热血跟他走啊。今天你们讲三民主义把人都讲跑掉了，没有人要听了。我说如果孙中山现在当年像你们这样讲法，他给什么命啊？早就被人干去了。啊，三民主义是什么呢？真正是了不起，是我们中国五千年固有文化的现代化。啊，所以懂三民主义不容易啊！你对于中国的道统啊，最低限度像四书五经十三经诸子百家啊，中国这个历史，你要没有很深刻的认识，你怎么会懂三民主义？因为什么？它是那么多的东西的现代化，是那么多东西的本土化。真正了不起啊！啊，大家讲为什么讲不出像孙先生那样的力量呢？孙先生在这个固有文化的基础上，他有那样的深的根呢。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统统舍弃掉了，怎么学也学不像啊！啊，人家那个东西是从地里生长的，啊，花开得很美呀，啊。我们今天来说，花瓶里头插着没根呢，啊，两天就死掉了。啊，表面上好看，两天就死掉了。啊，这是我们提醒大家了，要认识三民主义。啊，我们今天讲佛学。要讲现代佛学啊，那你不深入经藏了解过去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地区这些祖师大德们他们是如何在当时把这个东西就是当时的他们那个时候的现代化那个时候的本体化本地化他才能够弘扬才能够有深远的影响我们参考的是推陈出新呢，今天就今天的讲法啊，有此时此地的一个讲法，我们大家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啊，觉得佛法修行一点都不困难，与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矛盾啊，只带来我们更丰满的生活，更幸福的生活，没有一丝毫障碍。哪一个不愿意接受？啊，大家为什么就麻烦太多了，障碍太多了， 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算了，不要学了。错在此地，不是佛经错，佛经没有错啊，字字都不错啊，我们认识错了，我们把它解错了。人家这里不犯威仪，没有再加一个不犯释迦牟尼当时候的威仪。那如果加上这一句，那就没有法子了，那就得一定要守住那个时候了。他这个不犯威仪这四个字活的呀，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威仪，每一个地区有每一个地区的威仪，他们不一样的呀。威仪也就是礼俗啊。可见呢，人家这个是人家那个字写的清清楚明，你是没有错嘛，找不到他的错嘛，错都在我们自己啊。所以具足众戒，人家那个戒也没有说是哪一部戒经上所讲的那个戒，没有那么直吧。所以我们才晓得这个戒是生活规范今天讲国民利益生活规范，国民礼仪，国民礼仪就是威仪，生活规范就是中戒。诸位了解这个意思，你要这样子跟人家宣传，谁不欢喜？谁能够说佛法是迷信？如果我们一定要讲过去某一个朝代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这个佛教当然是迷信，当然行不通。我们不但不能做中国人，还得做印度人，还要做三千年前古印度人，这个谁愿意干呢？这当然不愿意啊。那么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啊，是菩萨善。它这是三个阶层，第一个是人天的标准，第二个叫学佛佛弟子的标准佛弟子最低限度要具足这三条，不是这三条就不是佛弟子了从这个标准再向上提升，这就成了菩萨了。菩萨是什么呢？是佛的入室弟子。前面是佛弟子，没有登堂入室，这是佛的登堂入室的弟子。前面是佛一般弟子，后面是佛的传法弟子。所以这个标准呢又不相同了。第一个要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心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具体来说呢，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是菩提心，要真正发度众生的心众生无边誓愿度什么叫度呢？都是帮助他，协助他帮助里面最重要的是帮助他破迷开悟，是帮助他断烦恼，是帮助他恢复清净心，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把这个标准放低，放到最低，帮助他教他孝亲，教他尊师重道教给他慈心不杀，教他修十善 这是标准放的最低，这是接引一般众生啊，没有学佛的啊，不学佛的要用这个方法教他，这是人天法啊，已经学佛的要教他真正回头，三归是回头，教他真正回头啊，教他守法，教他守规矩，这就是具足中戒不犯威仪。那对于老修，那就是要劝他发菩提心啊，一定要自行化他。四弘誓愿里面，第一个是愿菩萨愿，第二第三是菩萨行，第四个是菩萨果位啊，愿发了从哪里做起？从断烦恼做起，烦恼不断，自己不能成就，也不能够度化众生啊，烦恼断了之后才学法门啊，所以现在学佛学了几十年，学了一辈子，在佛法上什么成就也没有，原因在哪里呢？他顺序颠倒了，他一开头学他就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他那个烦恼无尽誓愿断他那条不要了，所以他永远学不成啊！为什么呢？他那个气是有漏啊，好像这个茶杯一样，底下破了一个洞，怎么装都装不满，漏掉了，漏掉了，装不满了，他有漏嘛，漏就是烦恼的代名词啊。所以学佛的程序是先断烦恼，先修清净心，一定要按照佛的程序去做啊！程序是什么？戒定慧啊！给诸位说，前面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三学里面是戒学。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这两句是定学。后面呢，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是慧学，他有次第的呀，不能立等啊！啊，后后一定是包括前行。前面包不了后面，后面包前面啊！我们现在不懂，劣等，好像盖大楼一样，下面三层不要，我盖第四、第五层，那怎么盖法呢？没法子盖，永远也盖不成功啊！啊，这是现代人学佛所犯最大的一个错误啊！所以诸位要想真正成就，是先断烦恼啊，再学法门啊。我今天劝大家去念无量寿经啊，念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断烦恼啊。为什么呢？不念经啊，就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就是烦恼啊。念经，我至少我念一遍一个小时，我这一个小时不胡思乱想啊，这个小时修定嘛。念两小时，我两小时不胡思乱想，所以你每天念得越多越好，你能够一天念八个小时啊，八小时不胡思乱想，你念上一年两年三年，你心清净，你渐渐说呢，妄想少了啊，妄想少了才 才可以学法门。那个时候你听经，我这一讲啊，哦，你豁然大悟，开悟了。现在你听我讲经，听上三十年都不开悟，什么原因呢？因为你有烦恼在嘛，你听经里头掺杂着烦恼，烦恼障碍了你悟门，你开不了悟。你要是没有烦恼的话，说老实话，几次经听了一定开悟，悟了以后就证果啊。所以中国古人教学啊，你看出家人讲五年学戒，那个五年学戒不是学戒律，不是经律论三藏学律藏，不是遵守老师的教戒啊。老师教你什么呢？在教下呢，就是教你读经，教你工作啊，其他的什么都不教啊。常住什么事情分配给你工作，你好好的去工作啊。工作是什么呢？修福啊，教你读经，一天教你念多少遍，那什么呢？那是修戒定慧，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所以这个读经呢，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就修好了啊。所以读经不能想里面的意思啊，不能想一面念一面去想，那想就是胡思乱想啊。为什么呢？因为经没有意思啊，经要有意思，怎么可以有两种讲法，有很多种讲法呢？啊，你比如讲这个具足中介不犯位移，我们在台湾有台湾的讲法，你到日本有日本讲法，你到美国有美国讲法。为什么呢？他们这个社会道德观念，这个法律跟我们都不一样。可见的这个东西啊，它只是原理原则，没有意思的，没有意思，摁给它安个意思，那叫打妄想，错了啊。所以这个经典在什么时候什么讲法，在什么处所什么讲法，没有一定的讲法，没有一定的意思，你怎么学的啊？真正会学的学清净心，什么都不想，只是去念啊，什么都不打妄想。到时候人家请你讲经啊，你见人就说人话，见鬼就说鬼话啊。这个东西还能准备吗啊？有许多人讲抄了笔记，抄了好多好多，这个等于说什么呢？病人来了，大夫给他看看病，看着药方老早已经写好了，你呀，照我药方生病，这个才对呀。不是我的药方错了，是你生的病错了。那抢救不就变成这个样子吗？先哲将军就是这个样子啊，诸位要晓得，他老早都预好了，药方都开好了，来给你治病啊。你们想，你看哪一个大夫是把药方开好等你来看病的？你就真正明了啊，这开经记上讲愿解如来真实意很不简单呐 啊我跟同学们讲的是真话了，你老老实实修戒定慧，修清净心啊，修觉真经啊，然后经本一展开，你自自然然就会了啊。自自然然讲的其理其机啊，自他都得受用啊，得真实的利益。好了，这发菩提心这一句还没讲完，下一次从这一句再讲。